大慈大悲之心的。那么这就是因为他已经是这个佛段，已经是成就了。那么他还道家七皇界这个应用这个啊同体的这个大悲无余的大慈，在这个教化众生之中啊，那么这就是任用之中的种子。那么下边呢，能令一切众生断除一切众生的疑惑，升起一切众生的信心，断除一切众生的恶法，升起一切众生的善法。那么这就是在这个任用之中的用这个功用。慈悲呢，就是这个种。那么断于生性呢，这就是一个用，就是在这个任用之中有种有用。然论一种邪之不断，但论因果啊，就是说，假使要是短暂在这个名种这一刻之中呢，是暂且把自己，那么，然论一种，然说在这个任用之中啊，这个然说在这个任用之中，说明这个有这个名种这个意义的话，那么在这一段之中呢，是且这。暂且呢，把这个自行的这种佛烦恼、断烦恼的佛断的这种因果呢，暂时把它搁置下来不谈。那么这但论这个论，但论这个论用之中之因果，什么叫做论用之中之因果呢？就使他人断疑生信，断恶这个断恶生善，那么这是在他人方面有这个断恶就是因。生善就为果，那么断疑就为因，生信就为果，所以在他人方面是说论因果，所以在这个论用之中呢，也有因有果。今明是以用，但论断疑生信，且得慈悲啊。那么在这一刻之中呢，正是属于这个论用之中所说的因果。可是单单讨论着断他人之疑、生他人之信的这种因果。所以贴着那个诸佛呀、道家慈航的这个大慈悲心为这个种呢，暂且放置而不谈。所以在这个这就是在种中啊有这个论用，论中论用之中有说明这个名种这个意义，那么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下边呢就正式解说明这个正式啊说明这个这一颗的论用。用者利用，即如来之妙能，此经之功用，妙恶为利，生善为用，是妙恶为功，生善为德，具论生善妙恶，各有是功用。乃至到这个，广大功能的用这一段啊，这都是这一段呢，都是属于这一科的啊。那么这个用呢，就是功能利用呢，这个功能利用就是如来这个说法，它这个微妙这个功能，也就是此楞严一经呢，它这个功恒的利用。为什么呢？如来虽然是能说之人，但是这个如来已经过世了，但是经典呢仍然流传到现在。那么我们还可以应用这种功能的利用，也可以妙缘生善。这如来是那个当时，经典呢就是指这个未来，是免恶，能够免除我们所得之恶，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理，能够升起一切众生他所做一切的善事，能够免除众生所得之恶，名之为功，能够升起一切众生所做之善，名之为德。要是具足的来论呢，这个生善免恶呢，各有它的功能利用啊，这只是。这个生善也有功，也有用；灭恶也有功，也有用。此经学密二说，具以理解达他为用。那么这个正是看出此经此楞严一经呢，以这个理解达他呢为它的功能，为它的利用。那么在楞严一经中啊，有这个学密的二教啊，俱都是以这个理解达他呢为的功能利用。理愿故也理，达他故也用。理愿故说功，达他故说德，就是功能利用这个。那么这两句比较容易记，容易懂啊。 经营扶持文书实力江州文化额度消灭其将额呢就没等起归来扶书是李渊那么拿这个经文呢来证实解释证明说明这种道理是对的啊。佛在经文之中啊试令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将这个楞严的神咒就往到这个摩登千里的隐士来救护这个阿难尊的子难那么来到之后呢这个摩登千他说用的经营这个阿咒啊就引起啊消灭了那么消灭之后文殊菩萨呢就提示阿难是奖励这个摩登千里共同的啊都归来到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极观景色来那么是里边呀正是啊所以这个互相啊离开这种恶因缘又因摩登伽悉摩登伽心因火是正邪就是因火正邪达罗那汉多达俄诺汉是任何感苦应如现状即达他利也这个摩登伽尼呀、啊，那么这个来到本师释迦牟尼佛处所听经闻法之后呢，那么他这个隐喻之火呢，顿然熄灭。那么顿然熄灭之后呢，并且呢，以成就这个阿罗汉果。这个阿罗汉呢，就是属于这个三果啊，还有阿罗汉提不来果，就是三果的圣人。那么就再不来这个欲界啊，受这个生死。因为他既然成就这个三果阿罗汉了，所以他这个爱河呢已经干枯了，使令阿难尊者呢可以免离这一种饮食之难，而可以达到这个解脱。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解脱之意。经引以神咒了消其爱欲，是离爱欲。那么在这个经文之中啊，这个佛说佛应用这个神咒这种功能的利用。消其摩登伽，他这种忍耐这个隐逸之火，那么这也就是属于理解的意义。神咒名字实证无虚，明得他也，明得他也。那么在佛呀、应用这个神咒这个功能这个之力，在这个冥冥之中呢，加庇这个摩登伽尼，使他呢能够由这个三果而进展这个五识的果位。故名达陀，所以这是达陀经。这是按这个摩登伽尼一个人这一方面有理解达陀这个意义。以上皆是密说之用。那么以上这一段的经文呢，都是在这个引用这个密咒方面啊说出来的这个理解达陀这种意义。又因不如一日十五漏夜，远离世界成业而苦。实是理愿意也，我今堕入说出生死达他意也。那么又者呢，在经文之中说不如一日十五漏夜，远离世界成业而苦，就是指谁呢？指这摩登伽尼，因为他在这个楞严法会之中呀、啊，在这个听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听经闻法，在他一日之中啊，升起这种五漏的智慧，那么断除这个有漏之也，那么能够成就这个五识之果，所以他在一日中是远离开世界这个苦集之因果，也远离开世界这个尘埃二种之苦恼。那么这就是是理念之一。我今堕入说之生死达到此，那么我现在佛啊，这就已经堕入，或者是这个堕入，或者是就指这个摩登伽，或者指这个阿难尊者也可以说。说出生死，已经出离这个分别的生死，啊，达到这个现脱这个三界这个苦恼，那么这也就是达脱之意。又因临时希望生业至生，只有涅槃不离三界是理解之意。那么这一段呢，正是指的下边这一段呢是指是理，正是应用这个经文，就是很学的这一方面来说明的啊。那么前面那个已经就是这又因不如一日十五漏夜，这已经就是经文了啊。又因令如令舍虚妄深夜之生， 那么这是指哪一位呢？是指这个额南神姐。佛就告诉他是额南，我今令汝啊认识这个虚妄，就是什么呢？就起这个虚妄分的心，使令你呀、啊、生的升起这个业恶，持三界这个生死，那么持生死这个烦恼之心。那么只有涅槃，那么你现在在冷夜法会之中啊，已经了知本有这个不生不灭这个涅槃之心性，那么再也不会再来贪恋这个三界这种火执了。那么这个呢，也就是理念之一。圣比丘尼问是即已成个罗汉，打他之一。那么圣比丘尼呢，就即摩登耆。问是即已在这个冷夜经中附上一个，是这个古多这个啊，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古曲句啊，那么佛说这个古曲句之后呢，这个摩登耆尼呀就成就这个阿罗汉果，那么这也就是大脱之意了。又因一名救护亲引度脱阿难，即使会众心比丘尼大菩提心如撇之海。那么这一段呢是双说的，也这个阿难尊者也摩登耆尼共同具有啊。那么在这个此经之中，就是此两页经这个名称啊，一名呢叫做救护亲引，因为阿难尊者呢已复是堂弟，所以叫做度脱阿难。即指会众心比丘尼呢，就指摩登耆。所以大菩提心如撇智海，大菩提心呢，这阿难尊者他悟这个大乘之理，所以发菩提心呢啊，如撇智海，那么也就成就这个诸佛如来这个遍智之海。又云：阿难达蒙如来开示密印不得难易，解问此经了义明目，顿悟禅挪修尽圣位，登上庙里心力虚宁，断除三界修尽六品维系烦恼，这是双掌学门和之用。那么前面呢，有的是密说，有的是邪说，那么这一段文呢是学门二说主要，叫做又云：阿难尊者呀，达这个蒙这个蒙这个释迦如来啊，这个微密的这个开示什么呢？开示这个密印，密印就是三大密藏之印，也是如来秘密之印。那么这个密印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下的波旦那意，就是这个冷夜咒心，是摩诃其旦多波旦那，是冷夜的咒心，并且呢，解问。简单的问到此经这个了义的名目啊，这五名目一共有五种，那么前面也说出来，救护额救护救护亲引度脱额呢，这是信众信这是会众信比丘尼，那么这也是这个名称之一了。所以顿悟禅挪，那么额难尊者呢，他是顿然呀开悟，那么如来藏妙证如信，并且呢请问这个修尽之门，那么修持这个圆顿自在之法，就是禅挪，由此呢可以去进修圣位的，因为他了解了如来藏妙证如心，并且呢请求佛所说的圆顿的止观，由此呢这就是这个最初的方便。那么了解了如来藏妙证如心，这是最初方便，并且呢能够修尽这个圆顿止观，那么修持这个圆顿止观，就是修尽圣位，由此呢可以进入这个初住，整上庙里，这个整上这个庙里，整上庙里指什么呢？这庙里就是指的这个如来藏妙证如心，这所观本在的离体，那么已经是了解了，心力虚宁。那么阿难尊者他这个三心收拾这个虚妄分别这个实力，叫做虚宁，这个这个实力分别之心呢，本来就是虚妄，宁呢是这个也可以说执行一处，是宁心而不动的，所以这样子才能够断除这个三界修行这个六品维系的烦恼。那么这三界六品维系的烦恼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二果， 因为楚国它是占这个界火，二国呢，那么占这个六品这个食火，那么二国是占了这个六品的食火，才能够成就这个二国。那么他俄呢，正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已经是竞争这个二国了，所以叫做占住这个三界修行，就是修行这个修在这个进修这一方面，那么已经占住一界的六品食火。那么引这一带的稳呢，就是双掌，就是双双的彰显血教、移民教二种所说的这种理念，达它的这种功能，这种作用。然仅仅只是理念者，有三界果报之业，有偏正涅槃之业，有出家神通之业，有总体四道之业。而说的他者，有远近涅槃之团，有方便近涅槃之团，有性近涅槃之团。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正式说明这个理念达他的意义呢，是不单是这个摩登伽以恶来准解，并且呢，那么一切众生呢都有这种的意义。然而是楞严经所说的这个理念达他的话啊，那么一切凡夫呢，由离这个三界果报身心之谈的，那么在这个这说明这个反复众生，那么在这个二乘圣人藏教的呢，藏教的三乘圣人呢，那么也可以离开这个偏正、这个无为、寂灭涅槃这种的谈的，这是属于这个理。那么在这个统教呢，也有这个菩萨可以远离这种有戏这个神通，就穷空出家的有戏的神通这一种就是坦然。那么在别界的菩萨呢，也可以离开这个总道啊，总体想是总道这种就坦然。然而所得之团呢，所得之解脱呢，有这个远近的解脱。那么远近的解脱就是这个别界的菩萨，可以说或者远界的菩萨、别界的菩萨所得的这种解脱，就是圆满清净不生不灭的圆净阶段。圆净的就是实质啊，真实的智慧而达的清净，所以叫做圆净阶段。方便正阶段呢，那么圆净阶段就是这个属于这个般若达。方便正阶段呢，就是说既然达到这个圆净阶段之后，应用这个方便的全球来度化一些众生，叫做方便阶段。就是这个方便净不生不灭涅槃的解脱，这是属于这个解脱之道。性净有这个性净涅槃之团呢，可以获得这个性净涅槃之团呢，是指的法身道。说世界凡夫名为世人，出世圣人名为理人。在这个世界一般这个凡夫之人呢，在这个四相之上啊，来升起这种贪念。你就好像这个摩登伽以原来准者。那么因为啊，这个在彼此在这个思想方面因缘一合了，所以升起这种贪爱的。那么这是一般世界人呢，在这个外向方面就说升起贪爱。但是这个三乘出世的圣人呢，他在这个理，在这个五位之理上来升起这种贪爱，也好像这个二乘圣者如以这个撇跟五位之灭之理，他欢喜这种即灭清净无为之理，所以他不肯这个发心而来度化众生。大佛顶性本自非有，所以能离反复之有愿。大佛顶性本自非空，所以能离二乘撇真之愿。大佛顶性非二别，所以能离菩萨想是总道及出家神通之愿。那么这说明这个我们这个大佛顶如来藏妙证如性这个心性，他本来不是有，所以一次修学呢，能够离反复一切众生执着这个诸法为有，在这相状方面、事相方面而升起这种的贪念。但是大佛顶性呢，他不属于空，所以能够使令二乘的圣者离开这个偏真无为这个偏空这种的贪念。大佛顶性它也不属于有的这一边，也不属于空的这一边，所以叫非，不属于二边，所以能够使令这个统教的菩萨或者别教的菩萨啊，那么 远离这个总道的事业 要知道无上菩提转化之乱是达达涅槃寂静之乱所以下面远离一切的主苦远达一切的主苦那么这正是冷月一经所说的这圆教之中广大也用无为它的功能利用它的这个种子体现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福鼎，如来密印，修正留意，除不了万恒，受能力紧。
《廖叔纲要解》教是圣人地下之言，向来分别统一之志。天台智者大师，一无是八教判是如来一代所说法门。道如如月，有如指掌，一化大纲，清无不尽。八教者，化义有事，正解秘密不定，化法有事，相同别也，如是者，有同有别。 那么以下所念的这一段呢，就是在五重格式之中呀，第五判教相。这个判字呢，就是判别如来一代始教中的它的内容，也就是判别教相它的统一或者意义，也就是剖判。 这个经内的义理神奇，所以就是判教相。那么这一课一共分为三课：第一，廖叔判教纲要；第二，正式正判此经结束教部；第三，孝义大臣有三书圣。那么现在刚才所念的是属于第一页。 廖叔判教纲要解，这廖叔呢，就是大概的、寥寥的叙述什么呢？叙述天台一家，这个判是如来一代的始教，那么他的大纲要领，所以叫做纲要。 教是圣人陛下之言，向来分别同一之志。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解释这个“教”“相”两个字的啊。怎么叫做“教”呢？所谓“教”者，就是如来的野教，也就是训诲的意思，或那个。 教导的意思，也就是本师大圣啊，他加比弟子们的这一种野教，所以称之为教，也就是教训、教诲、教导弟子的意思，所以叫做是圣人陛下之言。圣人指的大圣佛陀，陛下的下是加比以下弟子们的这种言语。 相乃分别统一之志，是解释这个相字。怎么叫做判教相呢？这个相就是教相以内啊，它所含的这种义理，也就是分别无始八教，它是统之义，或者分别这个化义。 四教、化反四教的种种的差别。那么在这个教内所含的义理，它是生是起，所以叫做分别同理之智，也就是分别这个义理生起呢，它这个集体之智，就是它的内容的道理，集体之理。天台智者大师以五十八教阐释如来一代所说法门，着如日月，了如指掌，一化大纲，轻远不尽。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说明是这个智者大师这一句话是指这个能判之人。下边阐释如来一代所说法门呢，就是所判的这种法，就是佛一代之中所说的这个三藏十二部的法门。这五十八教呢，就是判教的这种仪式。那么这个天台智者大师，这个天台呢是属于这个地方的名称，因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风俗习惯啊，以这个地区啊而长他这个长学他这个名称，表示恭敬尊重的意思，所以就是表一个天台，因为这个天台山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名山之一。那么天台山常常有这个罗汉们呀出入圣地，也是智者大师在的时候啊他所居住的地方。那么他入眠的时候呢也在此山入眠，所以叫做这个所以就以这个地主啊整是他的名称。那么智者呢，就是这个隋主隋朝这个皇帝啊他所赞叹的啊。所谓大师呢，就是说那么智者大师呢他是群臣的模范，那么他是这个七帝之师，可以说是帝王大臣啊，四种弟子呢就是恭敬尊重的，所以称之为大师。五十八教，那么他判示这个释迦如来啊出世说法有这个四十九年三百余会，把它共同起来，就是这个总的起来，把它归为五十，把它归为五教，就是归结成为五十，成为八教，这是判教的意思。那么所判的呢，就是如来一代所说的法门。那么一代就是指佛出世说法乃至入涅槃，那么这个一体说这个说法教化众生。那么其中所说的呢，不出于三藏十二部。那么三藏十二部教的之中呀，包含了八万四千种种的法门，所以叫做所说的法门。那么这是所判之法，着如日月，了如指掌，一化大纲，轻无不尽。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判如来一代死教成为五十八教，那么这个是早然明了呀，就如同这个日月在一天上，一切大众呢凡是有目者无所不见，并且呢了如指掌。那么大家可以啊以此这个规则次第去研究，可以窥见本次一代出世说法的这个仪式，这个方法，所以说是了如指掌。一化大纲，轻无不尽，这释迦如来一代这个教化众生的他这个大纲要领。那么说这个轻呢，就是轻是尽善尽美呀、啊。那么所判的、所定的，恰之以好处，所以叫做轻无不尽，把这个所有如来出世说法呀，全部判出来的，圆圆满满，尽善尽美了。把教者化义有事， 灯节给你不定，花法有时相同别异的。那么这他们这个把教堂的名称就把它标出来。所谓把教呢，就是画意有四种，画法有四种。那么下边呢，就是说画意一共有四种。怎么叫做画意呢？就是说释迦如来出世说法是教化众生的一种仪式。那么在比方来说，就如同那个医生给他个人看病呢，先要开一个药方，那叫如是药方。那么此四种仪式呢，就是下边所列出来的，第一正教，第二解教，第三秘密，第四不定。所谓正者，怎么叫做正呢？就是说众生的根基来的正。本来佛学说法呢，它没有个什么是正解并不定的，但是为了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佛呀才是经历这五识，所以叫做这个第一叫正教，就是根基啊，它是来的正，不需要经历五识。那么这说这个大教，所以叫做正，就是佛出世一成道之后啊，就写说这个华严大教，而至这个梵王大戒的，所以叫做正，就正说大法。第二就是叫做解，解就是解字。那么解字呢，因为这个正根的众生可是正说大法，可是这个正啊，这个可是这个在这个根基它来的正啊，这前边那个根基来的利，所以给正说大法。那么就这个正根众生呢，那么就没有办法了，他不能接受。也好像这个华严会上啊，声闻在座如聋如哑，因此佛没有办法，那么调停这个正根的众生啊，所以经历这个三时，有这个解除、解中、解后，也是由起之神，所以叫做解教。那么第三种呢，叫做秘密教。什么叫做秘密呢？也就是说，这个有一类的众生呢，他同时啊，在这个佛的座下听佛的说法，可是呢，那么他这个其中所得的利益呢，是格格不同，并且呢，彼此呢都不了解，你得的什么利益，他得的什么利益，彼此都不了解，所以称之为秘密教。第四不定教，这个怎么叫做不定呢？也是同前边那个秘密教是意义是一样，是同在一座是听佛说法，可是呢彼此都知道，那么听小教而证这个大法，那么听闻大乘法呢而证小教，所以叫做不定。那么彼此都知，至于在这个秘密不定呢，互相不知成为秘密，互相了解呢成为不定。化法有时，这个化法是教化众生的一种方法，这就是如是药味。怎么呢？就如同世界的医生那么给你开了一个方，那么你应当以这个药方啊，去把这个药味啊把它抓来，然后那么是吃了这个药味才可以治病。所以这个教化众生之法呢，也就是这样，你一定要以此能够如法修持，才可以了生脱死，这叫做教化众生的方法。那么这也有四种，就是藏、统、别语。所谓藏呢，就是三藏，经理论的三藏，因为它这个经藏里边也有它这个文义，律藏里边还有它这个文义，论藏里边还有它这个文义，这个其文说还是义是格格不同，所以称之为三藏教。这个其次就是统教。什么叫做统呢？就是统前统后，统前边这个藏教。 也同意后边的这个别教和语教，所以称之为统教啊。那么第三叫做别教，别教的是别以前别藏教与统教，别以后边这个语教称之为别教。语教呢是一切诸法呢世界语勇无为，称之为语教。那就大概把这个名称呀把它列出来。无始者有同有别，那么讲到这个无始就无在这个死寂方面教化众生这个时节方面呢，一共把它分为五段的时节。在这个时节方面有同无始，就是同以前同以后，别无始也就是次第是隔别，不能够相守，所以在五十之中呢有同有别。那么这个下边呢都有解释啊。别五世者也华也是佛出成道说法，二俄汉是穷道术指如月所说，有事整也名人之因果，中汉名真空寂灭三义，在汉说诸禅定，长汉广破外道，而同说无常无我之法，令之令之苦断绝，修道是正言，乃至这个思维无始一名无畏啊，这一段那么就是全便是全部解释这个别无始的啊。所谓这个别无始呢，那么在这个古德呢他有这么四句句，叫做华也最初三七日恶汉十日方等法，二十二年是般若谈般若法华涅槃共八年，那么他局限于这个时节方面，所谓别无始者，就是说有的这个顿证的众生呢，他必须要经过这五十的调停，那么他这个根基啊才能够成熟，所以佛呢也就不得已，那么想得以众生的根基呢，那么就是分开这五十呀，而且说这个教法，那么这个对这个为了这个众生这个根本，那么佛呀就循循善诱，所以才有这个别无始。也华也是佛出成道所说，这个华也呢就是具体来讲就是大方广布华也经，那么在这一段时期之中呢，它是根据这一支华严经的经体所建立的这一段时期。所谓大方广就是属于法，也就是属于性法，佛是属于国人，华严呢是属于皮，那么这一部经呢它的名称可以说是人法欲啊具足而建立这个题目，所以就以这个经体呢为这一段时期，这个就非称之为华严史。那么譬如在华所谓华严是以一乘之因华也无上之果的，所以称之为华严啊。那么讲华严经的时候什么时节讲呢，就是佛呀一成道之后啊就开始讲这个大华严经，所以在这个寂灭道场之中，这个卢舍那佛呢就写这个千丈之身，写这个就说这个圆满的修罗罗教，那么这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华严经来讲的。因为华严经在这个无始之首，那么在教化众生之始，所以称之为这个第一啊，叫做第一始。那么要是演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内容呢，它是属于这个语教，但是呢要演这个根基方面呢，那么其中也说这个别教的道理，所以它是那么就好像这个初发心识变成正觉，这就为语教的根基啊说这个语教之法。那么在华严经中也处处说这个横部的次第，也好像这个也有42个位置，
那么就为了别教的根基啊，就说别教的意义。那么这一时在这个化义之中呢，它是属于顿教，在化法之中呢，它是属于圆教啊，而结于这个别教这个意义。那么这一时就是说穷佛而出这个十二部经，那么在这个涅槃经上有个譬喻，就是穷牛出乳，也就穷牛啊而挤出这个乳味。那么牛呢就譬喻佛，这个乳呢就譬喻这个华严大教。所以这个华严时呢是属于第一时，在五味之中呢是属于乳味，就是穷牛吃乳，乳味啊。所以叫做是除尘道士所说。那么这个这一时呢是穷他这个华严之部借力这个这一段的时间说法的时间。二俄汉时穷道书起指六月所说。那么第二时呢是说这个俄汉之时，为什么说完华严经之后才说这个俄汉经呢？因为佛在华严经中啊所说这个汝为这个顿教的大法，那么二乘的圣觉他不能够接受。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呢？他的根基太浅，神法不能够接受，也就等那个幼稚园的小学生呀，你让他读大学去呀，他没有办法接受的。因此佛就是不得已，可以说是这个脱真杂弊，脱这个真修之佛杂这个弊垢之意，就写出这个藏六老比丘像来。那么就在这个菩提迦叶这个道树之下成佛，就是在这现在的印度啊，在菩提树下成道，然后其身到这个卢耶月起三转四体法门，就是跟这个矫正如等五分。那么有这个旋转正转的啊，你好像这个在他们转法的时候，这个第一就告诉这个小乘如等无人，说是其实苦是彼法性，只是己着感性，只是道是可修性，只是免是可证性。那么就只是他们这个世界的因果，出世界的因果。所以世界的因果就好像我们现在呀，这个身心世界它是苦是彼法之性，你不受不可以。那么这种苦从何而来呢？是我们过去呀所造下来的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惑业，有这种迷惑而造下来这种业，是必定要感这种苦果。所以叫做着感性，有了这个惑业之因，一定要着感这个苦恼之果。因此那么你想要断除这个苦因苦果，那你必须要修这个三十七道品。那么这是出世界之因，那么修成功之后呢，可以正达这个寂灭涅槃之乐，所以叫做是这个灭谛。这是属于这个是就只是他们能了解。第二呢，就是劝，就是这个劝转，就是劝这个矫正如等无比丘啊，说此时苦如应止，此时机如应断，此时道如应修，此时免如应证，你们应该要这个止苦断机目灭修道。那么第三呢，就给他正转，那么这佛陀给他证明，说是此时苦我已止了，说此时机我已断了，此时道我已修，此时免我已经证了。因此在这三转法论之中啊，世界上才有六个比丘，加连佛一共有六个比丘。所以说穷道书起至六月月所说三转实体法论。那么在这个六月这个俄汉时呢，也是以这个部类啊而成这个借的这个名称啊。那么其中有四种俄汉， 第一就讲义恶汉，这个讲义恶汉的内容呢，就说明这个人体的因果。啊，最始呢，这个最初啊，他这个众生呢，有这个离开这个三个道，上升人界天上，也就是说明这个五戒十善，先让他离恶修善。因为这个佛最初成道啊，先以众生呢说这个小因小果，这个世界的因果。那么中恶汉，在这个中恶汉，它这个内容是什么意义呢？就说明这个一切诸法呀，这个言生无生，就是真空寂灭这个神圣意义，使令他们了解这个世界这个苦因啊，这个基因苦果、啊，修学这个出世界的这个道面。杂汉，那么这个杂恶汉尊，杂恶汉尊它的内容是明白所说明的是什么呢？就说明这个是出世界的禅定，也好像世界的禅定呢，就是四禅八定。出世界的禅定，就好像那个十六塔僧九次的定等灭尽定。说明这个四处世界这个禅修学禅定的这种方法。长恶汉，那么这个长恶汉内容是什么呢？因为佛一出世的时候，印度啊有很多的外道，这些九十六种外道，所以佛那么成佛之后呢，就一心要去广破这个一切的外道，因为把这个外道之法破除，才能够显出这个佛陀的正法。就是说明广破外道的这种